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十二讲，这一讲是约书亚记，我们要讨论的是战争的神学。那么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有好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想，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就来思想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意义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那我们说这个迦南地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是老早就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应许他的一块的地。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在旧约的创世纪的记载当中，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既然罗德选了那一块他认为是好的地，你呢就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凡是你的脚掌所踏过之地，我都必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答应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子子孙孙要在埃及地受苦400年，400年之后，上帝要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领他们回到这块上帝曾经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这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这块地老早就已经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约书亚记的记载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许多的战争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的来处理这个课题。因为不然我们就会认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一场的战争呢，似乎是抢夺别人的地，那这是与我们所认识的公平公义的上帝似乎是不太相称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应该看到的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是早就要赐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这时候来拿回地呢，本是理所当然的。进入迦南地是成就上帝应许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不进入迦南地，神所答应亚伯拉罕的事情就无法成就了。而以色列人要得这块地呢，也只有采用战争的方法来取得。那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战争的方法是有它的目的的，那么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讨论这样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提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在这里做一个补充。这个地图的观念呢，在古代的社会是非常的突出的。迦南地是属于耶和华的产业，也是耶和华的居所。那有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再重新来解释跟了解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些的内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尴尬和困难了。我们虽然说遍地在耶和华的面前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迦南地特别是耶和华的产业这个观念呢，却是非常的特殊的。神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图，从这个观念来说嘛，他们进入迦南地就不是属于一个外来的民族侵入那块的土地了。在申命记第26章的记载当中啊，经文的描述指向了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目的就是要朝向迦南地区的。所以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呢，对我们研究这场所谓的神圣的战争呢，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圣经背景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思想，既然是一场的战争，就必须要有主领战争的元帅了。在这里，约书亚记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似乎是约书亚就是那位的领袖，那个军队的元帅。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场的战争呢，就绝对不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啊，有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就会沦落为这是一场呢介乎民族之间生死存亡的战争。因此呢，这场的战争呢就没有任何所谓救赎或者是神学的意义。但是既然它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小心处理，它不可能仅仅是一场人与人或者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了。当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记载的时候，约书亚来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另外一边，就是他们渡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约书亚这一天呢就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于是约书亚就问这个人，你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还是来帮助我们？而这个人非常清楚地告诉约书亚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从这个意象当中，我们需要整理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意义。那首先我们看看约书亚看见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表示了什么呢？这位向约书亚显现的是一位超然的那一位，他应该就是上帝自己本身。他手中拔出来的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预备打仗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进入迦南地的战争呢，可以理解为呢，是上帝亲自来带领打这场的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需要明白耶和华是勇士的这种的讲法呢，这是反映了在进入迦南地的初期呢，战争是非常的频密的，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启示他自己。我们其实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就不难发现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段落的经文都描述耶和华作为一位的勇士，或者是作为一位的战士，他的那种形象是非常突出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在诗篇里啊，就曾经用了勇士这个形象来描述耶和华上帝。诗篇78篇65节他说到，主向勇士欢呼。在撒加利亚书第9章13到14节，耶和华是战士的这个形象呢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在哈巴谷书第3章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篇章，来描绘上帝的战士的形象。以赛亚书42章13节，耶利米书20章11节都有描绘上帝作为勇士的形象的讨论。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旧约圣经里头啊，真的是有许多描述耶和华作为勇士、作为战士的这些的讲论。那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查考的一个方向。耶和华的军队是什么呢？耶和华到底是哪一种军队的元帅呢？因此呢，我们接着下来需要思想耶和华军队的意义。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是非常明显的。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圣经就清楚记载了耶和华的军队离开了埃及。这个军队啊，是要执行上帝的审判。迦南地的居民是一群犯罪到了极点的人， 他们所犯的罪啊，甚至连地都承受不起。这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讨论这个课题。所以这个军队啊，是以圣洁作为他的记号。从申命记对打仗的要求，以及以色列人在攻打迦南筑城的情况，你们都可以发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继续的思想刚才所提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军队，或者说耶和华军队的意义？那我们提过了，这个军队打进迦南地呢，是因为要执行上帝的审判，因为迦南地的人所犯的罪，使到这个地承受不起。这个整个观念呢，都涉及了圣洁的要求。我们说过，圣洁是上帝自己的本性，因此当耶和华上帝要带领这支军队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就必须处理的就是圣洁的问题。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非常清楚的讲了这么一样的基本要求，当以色列人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必须保持他们的营，他们的营地里的清洁跟圣洁，因为上帝很清楚的说，你们都必须保持圣洁，因为我常常在你们的营中行走。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到了晚上，他要去所谓的小解或者是方便的时候啊，那他们是没有厕所的，那么上帝就要求他们每个人出去的时候都要带一把的铲子。所以当他们解决完了，排完尿，排完他们的粪便之后呢，就必须用那个铲子铲一些泥土，把那些的污秽的排泄物给遮盖了。上帝说，如果你们不保持这样的圣洁，我在你们的营中行走的时候呢，我必定会惩罚你们。所以连人的排泄物都需要妥善的处理，好让圣洁的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营中行走。这样一个犯罪的迦南人所占据的这块地是污秽不堪的，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就必须解决这个污秽的犯罪的问题。所以神就透过耶和华的军队来铲除这些的罪恶。那这是我们理解整个约书亚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思想。只有透过这样的观念，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必须打这么多场的战争，为什么必须消灭迦南人。那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必须来讨论战争在约书亚记里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把它给定位。首先我们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一个重要的称呼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当然这个名称呢，不是说耶和华是一万个军事或者是兵士的军队的那位的元帅。耶和华的手下呢，肯定不只是拥有一万个兵士而已。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到底要代表什么呢？这不单只是形容耶和华是一名的战士，也表达了他是一位统管天上万军的神，所以诸天使、天军、天兵都属于耶和华上帝所统管。那这个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力量就好像万军集合起来那么的大。那今天我们在现代的所谓的战争武器的当中，我们稍微理解，比如说一颗的原子弹或者一颗的核子弹，它所爆炸的时候所产生的威力啊，我们常常说的是等于多少个强力炸弹集合起来的威力。或者我们有时候说 某一座火山爆发的时候，它所爆发的时候那阵的威力啊，是等于多少颗原子弹集合起来的那种威力。那我们常常都会用这样的描述，以方便我们更加的去掌握那些的爆炸的时候它的威力有多大。同样的，当旧约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万个军队集合起来，或者有一万个军兵集合起来的力量，也只不过是耶和华的一声吼叫，而并不能够完全代表耶和华上帝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威力有多大。但是讲到上帝无限的威力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或者对迦南人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限大的神对一个有限的人似乎不能够感受到任何的东西。所以神就用了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称来形容他自己。第二，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的是一块应许之地，这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多次了。但是住在这个地区的迦南人呢、将会在宗教的层面上引导以色列人或者引领以色列人破坏他们和神所订立的契约。那么这个同时呢，迦南地的居民呢是把宗教和生活给结合起来的，这将会促使到以色列人进入了非耶和华敬拜的宗教和生活里头去。因此呢，上帝要求以战争的方法来除去这个危机。那这是我们稍微需要明白的其中一点。在迦南人的生活里面呢，宗教和生活是非常密切的集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在农作物的那个播种，在那个耕种，在收成的整个的农业社会的所谓农作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常需要透过和神明之间的那个交往来达到农作物有好收成的那种的局面。也就是说，为了要有好的收成，他们必须取悦于他们所相信的神明。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让一些的庙妓，就是在神庙里面做妓女的这些人和神庙里面的祭司进行苟合行淫交合，那么以达到呢取悦神明的那个目的，使到神明就是巴利这个神呢欢喜快乐，而也非常象征性的透过庙祭和这个所谓的祭司之间的交合，代表了巴利和他的那个伴偶的交合。那这个交合满足了，就天就降雨，使到五谷收成。那这样子的宗教跟生活的结合，以至于直接的影响了迦南人的那种生活，产生了这种所谓庙祭在神庙里面苟合的这种情况呢，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将会是在以色列人的周围常常的出现。那这些都不是耶和华敬拜的模式，或者说敬拜耶和华的模式。为了这样的一个缘故，神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就必须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而这个层面的问题呢，已经使到他的问题恶化到一个地步呢，神觉得这是非常污秽跟肮脏的，需要除去的。那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当我们家里的厨房啊所用的一些的炉具啊，当它用久的时候，平常洗刷不是太留意的时候啊，它那个所谓所寄存在那些的厨具上面的那些油渍啊是越来越厚的时候，你这时候正是用东西来刮它也不能够刮得干净，这时候你可能真的需要用大火把它好好的烧一次。烧了之后呢，那些的油脂呢就开始软化了，这时候你在刮它的时候呢就能够把它给弄干净了。同样的道理，当迦南人在他们所住的地犯罪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在旧约的那个圣经的记载里面觉得这是非常污秽不堪的，神必须处理这个罪恶的情况。我们在思想这个战争的定位的时候啊，还有几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的。 我们这时候也休息一会儿。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对于这个战争的研究，我们继续刚才所讨论的。在旧约神学里面呢，有一个看法，就认为迦南地是神在人间呢有形的居所。那这个地方是建立圣殿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产业。因此呢，神要把一切的污秽的事物，包括人都除去。其实啊，在约书亚记的记录里面，并不是全然以战争的形式来征服迦南地的。我们也留意到，在整个约书亚记的记录当中，也有以讲和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透过讲和的方式、议和的方式来取得迦南地。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跟对方议和或者讲和呢，是被对方所欺骗，但是神也不尽然的需要用这个战争的方法把所有的东西给除灭。所以呢，这个讲和的方式呢，虽然不是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来进行，但是呢，神还是让这个讲和的方式呢能够继续的有效。因为约书亚非常清楚说，既然我们跟他们议和了，我们就不能够在这时候来杀害他们。甚至在以后的战争当中呢，为了要保护他们，约书亚还特别带领以色列人出去为他们打仗。从先知书的讲论来说嘛，这个战争呢，也同样是可以用来当作刑罚犯罪的以色列人。所以战争不只是用来除灭迦南人或者是迦南人所犯的罪，战争也同样的是用来刑罚犯罪的以色列人。这样子，战争就成为了上帝手中的一件工具，是执行他公义和旨意的很重要的媒介。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虽然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一连串的战争，而似乎这些的战争都相当的残忍，因为上帝所要求的那种的毁灭是非常的彻底，但是上帝没有把战争局限于只是用来刑罚迦南人。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留意了，我说上帝没有局限于只是用战争来刑罚迦南人。我们要注意的是刑罚，上帝不是用战争来达到呢夺取土地，也不是用战争来表示自己的威力，或者是用战争来欺负别人。上帝是用战争来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同样的用这个方法来刑罚以色列人。这就是先知哈巴谷在他所写的书那个先知书里面他的最大的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用那么罪恶的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人，终使以色列人是有罪的百姓。好，我们看过了这个战争的定位的时候呢，我们也继续的要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这个战利品的问题。既然有战争发生，就会产生战利品的问题。那战利品要怎么去处理呢？那这是我们稍微要去思想的，要去留意的一件的事情。在约书亚记里面呢，他们的战利品呢，就是迦南地这块地。啊，这是他们最主要跟最大的战利品，因为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为这个缘故。那么除此之外，那些所谓的牛羊啊、金银财宝呢，那些不是最重要的战利品，也不是被当成是战利品来处理。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各位，你会留意到，当以色列军队要攻打 埃城的时候呢，他们却是完全的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在攻打埃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亚刚，他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就私下收取了一些的所谓的战利品，而那些呢，都是上帝所命令吩咐以色列人要完全给除灭的。所以当亚干把这些收藏了起来的时候呢，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导致了以色列人在一个小小的埃城的战争当中呢，给吃了败仗。所以战利品都在上帝的手中。也换句话说，这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约书亚记的战争呢，不是为了要夺取别人的财物，因为要不然的话，上帝可以容许以色列人把敌人或者是把迦南人的金银财宝、牛羊全部都给留下来收归己有，但是上帝不要这些东西，上帝要他们把这些都给除去啊，这是我们要留意的。这块地呢，迦南地是以色列人居住的环境，所以呢，要分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一个支派都应该得到他们可以居住的土地，十二个支派是非常的众多，打进迦南地是为了要拿取这块的地。那么怎么样的去把它很公平的、很平均的分配给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在他的后半部呢，就清楚地交代了他们怎么样的去分地啊，这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按照出埃及记的讲法，迦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一份的礼物，因为这是一块牛奶与蜜之地。那我们都喝过鲜奶，不管是牛奶或者是羊奶，而这块地呢是一个牛奶，就是说它的奶多得不得了，不管是羊奶或者是牛的奶都是多得不得了。而这块地呢有蜜之地，蜜就是蜜坛，换句话说，上帝要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块地，五谷的出产是非常的丰盛，地土得到正确使用，所以呢五谷丰收，所以妥善的用地就成了以色列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而当以色列人不照上帝的要求来进行所谓的农耕的过程的时候，最后上帝就惩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使到地无法守安息，所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使到他们的地可以享受安息。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们虽然有这块的地，但是他们要怎么妥善的去处理这块地，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他们所要学的。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